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6月14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首尔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向他通报美国和朝鲜领导人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文在寅就美国和朝鲜举行历史性峰会以及两国领导人签署非常有意义的联合声明向蓬佩奥表示祝贺。蓬佩奥领导了美国政府团队为美朝举行峰会做出准备，并列席了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扩大会议。文在寅还说，也许人们对峰会的结果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次峰会缓解了包括美国、韩国和日本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对核战争和远程导弹的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峰会是成功的。蓬佩奥在美朝峰会结束后立即向地区国家的外长们通报会谈结果，他说，没有这些国家的合作，朝鲜半岛无核化将难以实现。韩国与朝鲜举行了十多年来的首次将军级会谈，讨论如何缓解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军事对峙。韩国国防部负责韩朝事务的金杜军少将星期四率领韩国军事代表团在板门店跨过中线进入朝鲜一方，与朝鲜人民军一位中将率领的朝方代表团举行了会晤。朝方代表在会议开始时说，在这个历史性时期，朝鲜与韩国军方官员正面对面讨论有关履行板门店宣言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令我深深感动。韩国代表作出回应说，我们韩国与朝鲜军队不应该是履行板门店宣言的绊脚石，应该是开路先锋。川金会刚刚结束，当外界还在评论和议论美朝首脑的历史性会晤时，川普总统星期三称，今后几周将对中国发起非常强硬的贸易措施。川普政府还表示，正准备星期五发布进口中国商品的最终征税清单。川普总统周二结束与金正恩的峰会之后，回程途中在空军一号上接受了福克斯电视新闻的采访。在周三播出的采访中，川普说，中国会在贸易方面感觉有些不安，因为我们正在对贸易问题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按照此前所设定的期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在6月15号之前发布最终关税清单。白宫此前表示，将在清单发布后短时间内开始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以色列一名高级外交官对美国和朝鲜星期二就朝鲜半岛去核化达成协议表示欢迎，称这会对伊朗放弃核野心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副公使阿扎星期二对美国之音波斯语组说，美韩峰会达成这一协议是一个大好消息。他说，在美国对平壤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之后，朝鲜承诺完全去核，这给伊朗送去了一个重要的信号。他说，我认为这次峰会对伊朗人民发出了一个很好的信号，如果伊朗政权也决定放弃危险的核项目，他们的未来也会有很大的希望。一个全球化学武器监督组织星期三表示，该组织证实沙林和氯气很可能去年在叙利亚北部被人用来发动攻击。这个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称，2017年3月24号在叙利亚北部一个城镇以南发生攻击中，有人使用了沙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4.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arranging meeting times.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见面第四部分，重点讲解约时间见面的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这一节是 Elizabeth 同先锋技术公司的 Michael Epstein 先生的电话访谈。我们先来熟悉两个词句。
To arrange a meeting.
安排见面。
To arrange a meeting. We arranged to meet the following day, Tuesday, June 11th.
我们安排在第二天，也就是6月11号星期二见面。现在请听这次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r.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i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we listened to the first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Mr. Blake called me from his hotel room after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on Monday, June 10th. He wanted to arrange a meeting with me.
And you agreed to meet him.
That's right. We arranged to meet the following day, Tuesday, June 11th.
What else did you want to accomplish in this phone call?
I also wanted to set up a meeting for him with my boss, Ms. Shirley Graham.
Yes,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today.
Good.
Now let's listen.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Mr. Mike Epstein. Mr. Epstein is calling from his office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r. Epstein.
Hello.
The last time we talked, we listened to the first part of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That's right. Mr. Blake called me from his hotel room after he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on Monday, June 10th. He wanted to arrange a meeting with me.
And you agreed to meet him.
That's right. We arranged to meet the following day, Tuesday, June 11th.
What else did you want to accomplish in this phone call?
I also wanted to set up a meeting for him with my boss, Ms. Shirley Graham.
Yes,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at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today.
Good.
Now let's listen.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in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这一节请大家再听一段对话，是Epstein 先生同国际机器人公司的 Charles Blake 先生的电话谈话。今天我们来听这次谈话的第二部分，谈话中会用到这样一些词句。
An appointment.
一次约见。
An appointment.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我们能不能约时间再面谈一次，譬如说星期三。请注意这里的 say 是副词，意思是大约，譬如。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Epstein 先生向 Blake 先生建议星期三和他们的公司副总裁 Graham 女士见面。那么Blake 先生星期三有事吗？我们再听一遍。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意思是我星期三没有其他计划，或者说我星期三有空。Epstein 先生回答说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你如果在星期三午饭这段时间不安排活动的话，我就可以和 Graham 女士最后确定这次会面。这句话里的 finalize 是最后落实确定的意思。Finalize 这个词是这样拼的 F-I-N-A-L-I-Z-E
Variations
词句变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听老师示范做一些词句代换的句子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I would like you to meet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She's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I'm free on Wednesday.
I'd like to meet her.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her. Interview.
接下来请大家继续听 Elizabeth 同 Epstein 先生的访谈。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 Was it important for you to arrange these meetings with Mr. Blake?
Yes, it was. I knew that Mr. Blake's company manufactured high-quality industrial robots, and I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purchase these robots for our new factory. But I knew that my boss, Shirley Graham, wasn't sure. So I wanted to meet with Mr. Blake on Tuesday by myself before he met with Ms. Graham.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were both prepared for the meeting on Wednesday.
I see. Thank you again for talking with u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hy do you say arrange 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见面很重要呢？我们再听听 Epstein 先生的解释。
Mr. Epstein, let's talk about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Blake.Was it important for you to arrange these meetings with Mr. Blake?
Yes, it was. I knew that Mr. Blake's company manufactured high-quality industrial robots, and I believed that we should purchase these robots for our new factory. But I knew that my boss, Shirley Graham, wasn't sure. So I wanted to meet with Mr. Blake on Tuesday by myself before he met with Ms. Graham. I wanted to make sure that we were both prepared for the meeting on Wednesday.
I see. Thank you again for talking with u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Questions.
问答练习。这一节请听众根据前面听过的对话来回答问题。
Listen to the question.
先请听 Elizabeth 提问。
Who i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Mr. Epstein is working on?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前面已经听过的这段对话，然后回答 Elizabeth 提问。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Who i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Mr. Epstein is working on?Ms. Shirley Graham i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Listen to the question.
下面请听第二个问题。
What day and time does Mr. Epstein suggest for the meeting with Ms. Graham?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再重新听一遍前面已经听过的这段对话，然后回答 Elizabeth 提问。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What day and time does Mr. Epstein suggest for the meeting with Ms. Graham? He suggests that they meet at lunchtime on Wednesda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这一节要讲，如果你不接受对方提出的约见时间，应该怎样向对方提出你的建议。
An alternative.
第二选择，替换。
An alternative. I'm sorry, but I'm not free until after 3.
对不起，我三点以前没空。Until 的意思是直到。
Until after 3.
的意思是直到三点过后才什么什么。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day about arranging meetings. The question is, if someone suggests a meeting time that is not good for me, what should I do?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Rejecting a time can be a little difficult.
What should you do?
Well, first, if you're going to reject a time, you should give a reason. That means that you need to say why you can't meet.
I se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I'm sorry, but I can't meet you on Monday because I'll be in New York.
Is it okay to be vague, to say, I'm sorry, but I'm busy at that time?
Good question. Yes, it's okay to be vague, but be sure to include an apology. I'm sorry, but.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m not free until after 3. The second thing that you have to do is to propose an alternative.
You mean to suggest another time?
Yes, exactly. For example, after rejecting Monday, you could say, but I'm free all day on Tuesday. Or you could say,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on Tuesday? If you continue like that, you will soon find a time that is good for you both.
Thanks, Gary. I'm sure that our listeners will be much better at making appointments.
My pleasure.
如果对方提出的时间对你不合适，你在表示拒绝时首先要道歉，然后提出你的建议。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对话，注意怎样回绝别人的提议，怎样给对方提供另一种选择。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 have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today about arranging meetings. The question is, if someone suggests a meeting time that is not good for me, what should I do?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Rejecting a time can be a little difficult.
What should you do?
Well, first, if you're going to reject a time, you should give a reason. That means that you need to say why you can't meet.
I see.
For example, you could say, I'm sorry, but I can't meet you on Monday because I'll be in New York.
Is it okay to be vague, to say, I'm sorry, but I'm busy at that time?
Good question. Yes, it's okay to be vague, but be sure to include an apology. I'm sorry, but.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I'm sorry, but I'm not free until after 3. The second thing that you have to do is to propose an alternative.
You mean to suggest another time?
Yes, exactly. For example, after rejecting Monday, you could say, but I'm free all day on Tuesday. Or you could say,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us to meet on Tuesday? If you continue like that, you will soon find a time that is good for you both.
Thanks, Gary. I'm sure that our listeners will be much better at making appointments.
My pleasure.
Listen to these short conversations. Why can't the person meet at the suggested time?
接下来请大家注意听三段简短的对话，然后给出理由，为什么这位女士不能在那位先生提议的时间和他会面。
Can we meet at 3 o'clock on Thursday?
I'm sorry, but I have meetings all afternoon.
She has meetings in the afternoon.
Can we meet at noon on Tuesday?
Tuesday isn't good for me. I'll be out of town.
She'll be out of town.
Can we meet at 10 a.m. on Wednesday?
I have a doctor's appointment Wednesday morning. Can we meet in the afternoon?
She has a doctor's appointment.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Mary 给 Sarah 打电话，问她有没有空参加生产会议。我们先来熟悉几句话。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你明天下午三点有空参加生产会议吗？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11点半怎么样？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y is calling Sarah to see if she's available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Mary.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How about 10 o'clock or 10:30?
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That's good for me.
Okay, I'll check with the others and get back to you.
Okay, great.
Mary 和 Sarah 都同意在11点半开会。那么别的人呢？ Mary 说
I'll check with the others and get back to you.
意思是我要问问其他人的意见。然后再打电话给你。下面我们再听听这段商务对话。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y is calling Sarah to see if she's available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Mary.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How about 10 o'clock or 10:30?
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That's good for me.
Okay, I'll check with the others and get back to you.
Okay, great.
Focus on functions. Suggesting alternatives.
语言功能。
Now let's focus on suggesting alternatives.
今天练习用什么语言来建议改变对方提议做某件事的时间。
Listen carefully.
下面请大家仔细听老师说的每句话，并且跟着重复。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谈在商务交往中用什么样的语言同对方商量见面的时间。我们先来熟悉几个有关的词句。
A negotiation.
谈判商量。
A negotiation.
这个词的拼法是 N-E-G-O-T-I-A-T-I-O-N.
To apologize.
道歉.
To apologize. I'm sorry, but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This is an example of an apology.
很抱歉。我三点钟约好了和汤普森先生碰头。这是一个道歉的例子。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closely at the language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ll see how Mary and Sarah negotiate a meeting time. Mary is trying to schedule a production meeting. She checks to see if Sarah is free at 3 tomorrow. But Sarah is busy. Let's listen.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Mary.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Sarah apologizes and explains why she can't meet at 3 o'clock. She then suggests another meeting time. Let's liste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 How about 10 o'clock or 10:30?
Could we make it is a useful way to suggest a new meeting time. Unfortunately, Mary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So she suggests another time, using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we?
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That's good for me.
The new time is good for both Sarah and Mary. Finding a good meeting time is a kind of negotiation. You have to find a time that's good for both of you.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用什么方式建议和别人会面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当你要回绝别人的提议，提出你自己的时间。首先要表示道歉，解释原因，然后用
Could we make it? Why don't we?
这样的句子提出你的意见。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closely at the language of the business dialogue. We'll see how Mary and Sarah negotiate a meeting time. Mary is trying to schedule a production meeting. She checks to see if Sarah is free at 3 tomorrow. But Sarah is busy. Let's listen.
Hello, Sarah.
Yes?
This is Mary.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Sarah apologizes and explains why she can't meet at 3 o'clock. She then suggests another meeting time. Let's listen.
Could we make it earlier in the day? How about 10 o'clock or 10:30?
Could we make it is a useful way to suggest a new meeting time. Unfortunately, Mary is not available at this time. So she suggests another time, using the expression, why don't we?
I'm busy until 11 o'clock. Why don't we try for 11:30?
That's good for me.
The new time is good for both Sarah and Mary. Finding a good meeting time is a kind of negotiation. You have to find a time that's good for both of you.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约时间见面的用语，以及表示道歉并且提出其他的建议。今天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些句子。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m sorry, but I can't meet you on Monday because I'll be in New York.
Are you free at 3 tomorrow for a production meeting?
No, sorry. I'm meeting at 3 with Mr. Thompson.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在首尔会见了韩国总统文在寅，向他通报美国和朝鲜领导人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文在寅就美国和朝鲜举行历史性峰会以及两国领导人签署非常有意义的联合声明，向蓬佩奥表示祝贺。蓬佩奥领导了美国政府团队为美朝举行峰会做出准备，并列席了星期二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扩大会议。文在寅还说，也许人们对峰会的结果有不同看法，但是这次峰会缓解了包括美国、韩国和日本在内的全世界各国人民对核战争和远程导弹的担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峰会是成功的。蓬佩奥在美朝峰会后立即向地区国家的外长们通报会谈结果，他说，没有这些国家的合作，朝鲜半岛无核化将难以实现。在会议见文在寅时，蓬佩奥再次对韩国政府的支持和扮演的角色表示感谢，并肯定了文在寅总统今年四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对这次美朝峰会的推动作用。预计蓬佩奥会向文在寅总统解释川普总统为何宣布停止美军与韩国军队的联合军演。星期二，川普在与金正恩举行峰会后，在记者会上说，他会停止美军与韩军的联合军演，称这些军演不仅费钱，而且具有挑衅性。川普的这项表述显然令美国的军事同盟韩国和日本感到震惊，两国官员都表示会向美方进一步了解这项决定。此前，韩国总统府官员说，美韩军事同盟对维护整个地区的安全很重要，与朝鲜半岛南北方努力谋求和解并不矛盾。蓬佩奥接下来将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举行会谈。预计他会敦促北京维持对平壤的经济制裁，直到朝鲜半岛无核化得到落实。川普在新加坡记者会上说，中朝边境最近一个两个月把守的没有以前那么严实。韩国与朝鲜举行了十多年来的首次将军级会谈，讨论如何缓解朝鲜半岛南北之间的军事对峙。韩国国防部负责韩朝事务的金杜军少将星期四率领韩国军事代表团在板门店跨过中线进入朝鲜一方，与朝鲜人民军一位中将率领的朝方代表团举行了会晤。朝方代表在会议开始时说，在这个历史性时期，朝鲜与韩国军方官员正在面对面讨论有关履行板门店宣言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令我深深感动。韩国代表金杜军少将作出回应，我们韩国与朝鲜军队不应该是履行板门店宣言的绊脚石，应该是开路先锋。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今年四月举行了一次历史性峰会，并发表板门店宣言，双方答应会采取具体行动缓解军事紧张气氛，消除战争的危险。韩国国防部称，这次南北方高级军事会谈将集中讨论如何履行这项协议。川金会刚刚结束，当外界还在议论和评价美朝首脑的历史性会晤时，川普总统星期三称，今后几周将对中国发起非常强硬的贸易措施。川普政府还表示，正准备星期五发布进口中国商品的最终征税清单。川普总统周二结束与金正恩的峰会之后，回国途中在空军一号上接受了福克斯电视新闻的采访。在周三播出的采访中，川普说，中国会在贸易方面感觉有些不安，因为我们正在对贸易问题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按照此前设定的期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必须在6月15号之前发布最终关税清单。白宫此前表示，将在清单发布后短时间内开始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在美朝峰会的联合声明中说，金正恩确认了在完成朝鲜半岛去核化方面的坚定决心，而美国总统川普呢，则承诺对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包括终止美韩联合军演。但是联合宣言呢，并没有提及美国此前的一贯目标，即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另一方面呢，即将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之前，美国仍将继续实施对朝鲜的制裁。但时过境迁，经过金正恩两次拜会习近平，以及美中关系近来遭遇的种种挫折，中国还会同美国一道严格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吗？没有严厉的制裁相威胁，金正恩会遵守协议完全弃核吗？美中朝三方较力，谁是真正的赢家？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上海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教授蔡健。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的，在日本东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美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你好。蔡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看到美朝峰会这个上面呢，川普和金正恩会谈之后达成的联合声明引发了众说纷纭。首先我来请教中国上海的这个蔡健教授，您怎么看美朝领导人的这个四点声明？那么通过这次历史性峰会，美国和朝鲜谁占了上风呢？
这个很难说谁占了上风吧。我觉得通过这个宣言，那从内容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双赢的一个结果，就是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也是经过了充分的协商或者能够获取的一个对双方都是最能够最有利的或者最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妥协的中立的一个结果吧。所以很难说是美国或者朝鲜呢谁占了上风，因为这个从他的几个宣言的内容来看的话，四点内容来讲的话，我觉得双方的政治需求或者一些主要的需求的话，都是得到了一种满足，得到了一种体现。但是如果说一定要说是谁占了上风的话呢，因为外界的评论对这个，特别是西方的一些评论吧，可能认为就美国在这次谈判里面做了比较多的让步。那么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就体现在就是第二点，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持久的和平机制。那么第三点才是讲那个无核化，完全的无核化。这个以前美国一直坚持的，你首先要弃核，然后我再给你安全保证，才愿意跟你签订和平条约。这个把那个做当做前提条件来讲呢，好像是做了比较大的让步。至少首先要满足了朝鲜的需求，要建立一个永久的或者持久性的和平机制，保证了它的安全之后呢，可能才来谈这个第三点呢，才谈这个完全的无核化问题。就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可能西方的媒体呢认为美国在这方问题上呢做了比较大的让步，但是美国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种妥协，我觉得也是出于他自身的一些需要。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很难说就在这个问题上呢体现了谁赢得更多，或者谁那个占更多的占了上风。我觉得都是满足了各自的一些需求的。
好的，这是蔡教授的看法。那么下面我来请教日本东京的杨中美博士，那您怎么看这次高峰会谈，川普和金正恩谁做了更大的让步，或者说谁的妥协更大一些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川普金正恩的会谈呢，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会谈，一个正在进行时的，是一个未完成的一个交响曲。如果说 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就在会谈前的情况和会谈以后的情况来看呢。会谈前呢，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强势的作风，是一种比较引领这个会谈的主导权的方向。他甚至表示要拒绝，使得朝鲜表示了一个引和，然后呢，就是开成了一个会，说明这方面呢是占了一个主动权是美国的。但是在这次会谈当中，我倒赞成蔡先生的分析，因为我觉得呢，一般的舆论都是认为这四点声明当中呢很抽象化，没有具体内容。特别是这个板门，就是说继续确认了这个板门点宣言的要求，就是说朝鲜承认这个无核化，但是没有那个里面的美国强调的这个全面的可以检证的、检验的、无不可逆转的等等，这样这些关键的词句，也没有具体的行这个步骤和检查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缺少具象具体的东西。一般的来说，这好像是美国对朝鲜的比较像一种让步吧。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能单纯讲，因为我觉得是正像中国外长王毅所说的，就美朝这个是对立已久了，如果能够坐下来没取得互信的话，下一步的开展是很难的。我想可能这次川普能够做出很大的一些这个和平机制的承诺啊，或者对这个体制保证的承诺的，甚至表示停止军演，可能是也是对美朝鲜以前前阶段的像爆破和试验场所啊，破坏这个核导和这个导弹的这个神经石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回应吧，也是激励双方互信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认为是外交是最终是靠实力来说话的，可能到真正完成的阶段，我们才能看美国进就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没有。还目前来看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头，大家都能接受的，面子上都过得去的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但是从一般的舆论来说呢，在这次谈判当中，好像是特朗普做了过度的让步。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看，可能还要再看到最后再
好的。那么现在呢，刚才蔡教授引述了一些西方观察人士的观点，很多西方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呢，说自四月份韩朝会谈金正恩表示契合以来，说朝鲜方面几乎没有改变什么观点，就是笼统的要契合啊，放弃这个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这个立场呢朝鲜没有变，而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说法呢却在不断的改变。那么蔡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我觉得我基本认同的。就是从一开始朝鲜讲那个契合，他已经讲的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跟西方讲的那个朝鲜的无核化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讲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呢，一直是坚持的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包括韩国在内，包括驻韩美军基地在内，有可能美国的那些战略性武器、携带核武器、战略武器的那个进驻等等，所以这不是单纯的是讲朝鲜的那个无核化，就他的立场一直是关于这个无核化，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是要那个分阶段的，他说以前都是分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就实现这个半岛的无核化的。另外一个就是要同步走，就是美朝双方呢为了建立互信，要同步的做一些对等的行动，而不能像美国要求的那样。要求朝鲜做姿态，做出让步，你先做了一些让步契合之后，我再跟你说补偿，再跟两家保证，所以这是朝鲜的态度，一贯是很明确的。但是相对美国来讲的话，他的政策从会谈前到现在呢，他的是立场是一直在不断的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从那个蓬佩奥到访朝鲜，第一次访问朝鲜的时候，在跟朝鲜提的要求就提出的是 PVID 是吧，就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可核查的契合，到现在后来到 CBID 就是完全的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契合，那么到现在实际上就变成了完全的契合，那个不可逆转的可核查的是这两个词呢根本就没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美国的立场或者美国的表态呢在是不断的变化或者是不断的做一些调整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是基本上认同这样一种看法的。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杨博士啊，外界认为呢说川金二人他们处于各自的原因都急于举行 这场美国啊美朝峰会来会面。那么请您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动机和想法好吗，杨博士？
我觉得呢，川普呢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希望在取得这个美国总统的连任嘛，就是马上中期选举也到了，所以他必须要像在这个内政上没有什么很大的起色的情况下，外交上想得分。另外呢，他个人呢还有一些像历史上建立功名的想法，想得诺贝尔和平奖等等，这种个人的想法也有动机在里面。那个北朝鲜呢，我觉得是真正的是受到了这个中美联合的一个经济制裁以后，联合国经济是他陷于困境，特别是在美国要发动军事进攻的情况下，他对这个自己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失去了害怕，表示的可能就是觉得维持不了这样一个打击，所以呢他才在这个强势的情况下，他审衡形势以后接受了中国的劝告，就是把这个今后的重点呢走向这个经济建设得了契合的道路，这点呢是应当可以受到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加入了美国的制裁以后的起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呢还也跟最主要的还是川普的强势作风导致了这个朝鲜改弦更张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接电话，我们把呢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节目中，听听他们的这个看法。首先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嘉宾你们好。
嗯，
你也谈到这时刻，特朗普跟金正恩那个在新加坡啊，看到了各国外长都在评论这个特朗普会面，谈到了各方面都谈到都很好，唯独没有听到日本外长在谈到那个这个问题。
嗯，
也许日本感觉到了一个很不乐观对日本。日本首先要谈到的是人质问题。特朗普谈不谈到人质问题，我也许我个人猜知道可能没有谈。
嗯，
日本人可能这个方面很不乐观。
嗯，
那就说这个问题呢没有就是说谁是赢家，只是共同协商共同来谈去和的问题。金正恩很爱戴特朗普，特朗普也很尊重金正恩。
好的，
对这个问题来讲咱们看都是很乐观的。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关于日本方面的反应。一会儿呢我们请杨中美博士来谈。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跟谈嘛，很明显嘛，川普啥也没弄啊，对吧？就光喊了喊口号，然后那个，金正恩就是以后就改革开放嘛，然后他那个，暂时不搞核武器，然后但也不弃核，就保持这种状态，搞经济，搞那个什么，还有就是。刚才在评论栏里面那个认证的号是我自己。反正金正恩很成功。
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现在呢我再给大家选读几条网评啊，然后呢我们请我们的专家一并来回应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这个问题和评论。李鹏飞这位网友说，美朝是互利关系，没有输赢之分，美国有自己的目的，朝鲜有自己的需要，中共内部一些人都不愿意朝美会面。金刚吴他说，川金会川普赢了，因为他成功的斩断了中共伸向北韩的黑手。金三也赢了，因为他成功的拜了川普当大哥，唯一输的是胞弟庆丰也，因为偷鸡不成蚀把米，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庄张这位网友说，美朝峰会最大的赢家就是金三胖，以前所有的无恶不作全部一笔勾销，这给了习近平起了一个最佳的示范。我们这样啊，我们来请两位嘉宾呢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好吗？首先蔡教授。
我对网友的一些评论呢，可能有些呢不太能够认同，就是说我觉得带于过于多的一些政治倾向评论在这些评论里面。
嗯，
我觉得可能就我们是做学术研究吧，对这个事情呢做一些评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就说评判它的利害得失，一些国家在这里面呢它的取舍，为什么做这些决定，做一些分析。并不带有更多的一些道德评判，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政治倾向性的评判在这些里面。谁赢了谁输了，并不是说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国家，他的价值观或者他的观点，他赢了就是正义的， 或者朝鲜作为一个小国，他在这里面或者取得了一些成功，取得了一些他的成就，就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这是我对这个听了一些评论的一些这样一个看法吧。
好的，谢谢蔡教授。杨博士。
我想首先讲一下这个日本的一般的反应。日本的朝野呢，这次对这个川金会呢，实际上是很重视的。
嗯，
因为我们从知道一个这个地理政治原因上来讲呢，原来呢朝鲜从历史上呢也受到过日本的侵略，那么这些到现在呢，实际上呢这个二战时期的一个侵略的问题呢，赔偿问题还没解决。那么现在呢，日本呢就对这次川金会的是否进展如何？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非常关心，就是他的被绑架的人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拜托这个川普呢，在会谈当中提起。那我想川普呢，应当是这在川金会当中呢是提起的，但是呢，实际上看来呢，这个金正恩没有做出很好的正面回答，所以在记者会见当中和联合公报当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嗯，
这是日本感到很伤心，有点胆怯，就是感到呢，这个好像就是，这个人质问题很难解决，因为这个美国对人权方面的这个提起好像很少，这关心到他的这个遗骨的战死者的遗骨的发掘啊，或者是归回啊，没有把他们的人质问题提到很强的高度。
嗯，
那么可能享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以后呢，随着这些人证的家属的老化等等，这样的一个是日本的人证问题好像看不到一个解决的一个希望。所以呢，这次谈判以后呢，实际上呢，这个对日本的人来看来说呢，是比较有一点胆寒的。
好的，
的
嗯，好的。
那么安倍呢也表示呢，希望能够通过川和金正恩的直接会谈以后呢，通过经济援助来使朝鲜呢，放弃这个核武器等等，然后呢把人质关回来。但是这个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一步，现在大家都是没数的。
好的。
日本方面也没数，所以说呢，这个很有点全。
好。
大概是这样。
那么我们接着我们的话题来讨论，然后请我们两位专家呢进一步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个川普总统啊，他似乎对峰会的结果非常乐观啊。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说呢，我们即将为这个世界解决了一个非常大非常严峻的问题。那么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他刚下飞机之后的推文，说呢现在我们大家可以高枕无忧了，睡个好觉了。那么我来请教蔡教授，您也这样乐观吗？朝核问题真的就可以和平解决了吗？
我个人没有特朗普总统那么乐观。我对这个朝核问题的解决呢，实际上我个人是相对比较悲观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会在短时期里面解决，特别不会像特朗普总统一样的即将就好像很快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达成一揽子的交易。我觉得这个是现实的情况，是决定了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应该会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说是不是能够和平的解决，我对这一点看法呢，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朝核问题的解决最后一定是通过和平的政治协商的方式，而不可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的。
嗯，
对这一点我是比较乐观的。
好了，我来请教杨博士啊。金正恩他在联合声明中说呢，朝鲜方面承诺完全无核化。那么杨博士，您相信他的承诺吗？他口中的无核化和美国方面所说的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
我觉得呢，我不太相信这个北朝鲜的这个金正恩的所说的。
嗯，
他所说的无核化，就是刚才蔡教授实际上也就讲了，他指的就是美国，包括美国的在朝鲜的布置，韩国布置的核武器也必须要撤出。他所说的无核化呢，实际上是，从这个验证的方法和这毁灭的方法，这消灭和方法来讲呢，都和美国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他是要分步走的，要同步进行，对双方让步的情况下呢，要分步走的。所以到底他走到哪一步，根本就没数。根据以往的这个谈判记录，从克林顿到这个布什。两个总统期间，我们看到都实际上都达成了一定的这个无核化的一个协议。 但是实际上北朝鲜就利用了这样一个时间差，在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嗯，
那么我想呢，朝鲜从一个作为一个独裁政治国家来讲呢，它实际上呢，在改革开放当中的情况下，它是实际上没有很好的能力掌控这个自己的人民的。那么他现在呢是靠这个政治一元化的独裁统治以后呢，把人民牢牢的控制住了。如果是他搞这个去无核化以后，如何来控制保证这个国家的政权的安全呢？他在军事实力上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把握的。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独裁政权最关心，就是尤其像金正恩这样一个家族独裁政权，更关心自己的政权的安全。所以呢，他如果放弃了核武器，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法宝一样的。我觉得呢，根据以往的记录和北朝鲜的长期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不守信用的记录上来看呢，我觉得他这个无核化至少是一个长期的有反复的一个过程。
嗯。
最后呢，一定是要需要全世界共同的努力，有强大的压力，特别是中美要有联合的这个一致的决心的情况下，他才会走上无核化的道路。如果中美不团结，就一方努力的话也不行。
嗯，好的，
这个比较困难的。
好。好，现在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我再问一个问题，请我们两位专家呢这个简要回答。作为这个朝鲜昔日的盟友，中国的作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朝鲜完全契合之前呢，美国不会取消制裁。但是现在我刚才说过，时过境迁了，我请教蔡教授，如果金正恩食言，那么中国还会像原来那样配合美国对朝鲜的这个制裁吗？
首先我声明一点，中国对朝鲜实施制裁是根据联合国的决议，而不是配合美国。美国在联合国的决议之外，它独自单独的施加了对朝鲜的很多制裁，这些都是中国加以反对的。所以中国对朝鲜施加制裁，是因为朝鲜的研制核武器、发射导弹的行为呢，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联合国的一些决议，所以中国在参加这个制裁的。所以中国在这个制裁是根据事件的本身的是非曲直，而不是根据美国的喜好或者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而是配合美国。所以这一点是我首先要声明的。
好的。
所以在以后中国是不是继续执行联合国的这个决议，仍然是根据联合国的这个决议生效的情况，而不是根据外界给中国施加了多少压力来做自己的决定。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请教杨博士啊，金正恩他有没有可能依仗中国的势力耍弄美国？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配合的这个严厉制裁，平壤会不会拖延时间啊，与美国玩游戏呢？
金正恩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很难实现。我觉得就金正恩这个在这个和美国谈判之前呢，朝美峰会之前呢，三次访问中国，实际上就是想利用大国的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来游走，在集中取利。但是呢，我觉得呢，现在呢这个外交啊，中美建立的很比较的联动关系以后啊，马上像习近平就和特朗普进行电话联系会谈等等的，就通报了情况。
嗯，
所以说呢，朝鲜现在之中利用这个大国的矛盾搞性这个一小轨迹啊，好像很难的事。像这次这个蓬佩奥就是14号要访问中国，实际上向中国通报这个新加坡的川金会谈的内容，实际上也就是这样一个中美一个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以后啊，这个这种朝鲜想利用这个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的矛盾来投机取巧啊，比以前要困难得多，不是说没有一点点可能，要困难得多，很难。而且呢，我觉得中国呢，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关系的利益，也会保持和这个联合国决议的一致的精神。如果朝鲜不契合的话，我想还会继续进行一些制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朝鲜呢，他这个最后呢，还是要屈服于周边的压力。
好的，
还是要走向周。
好的，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蔡健教授和杨中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